早餐屋的门窗紧闭，因为背着路灯光，看不清里面细小的东西，但整体上的空荡荡的昏暗还是能分辨出来。看样子已经废弃有些日子，要不也不会写在路上。敦煌推推门和窗户都关得严实，他在想要不要找块砖头把玻璃敲碎，睡在里面好歹避点风，没风会好过得多。没找到砖头，正想用胳膊肘捣出个洞来，一辆汽车在附近拐弯，灯光打在店铺的白铁卷帘门和玻璃窗上，光反射到早餐屋的玻璃上。敦煌看到了玻璃上的一个洞，他把手指伸进去，摸到了窗户的插销，拨一下，窗户竟然打开了。卖早点的窗户足够大，他先把三个包递进去，然后从窗口爬了进去。满屋呛人的灰尘味儿，起码半年没用过了。两只眼逐渐适应屋子里的光线，敦煌发现墙角有一堆报纸，突然明白了，这地方有人待过，很可能和他一样临时过了一夜。越想越对，玻璃上的那个小洞应该也是那家伙敲出来的。他把报纸摊开，铺上他的呢子大衣，躺下来，身上随便盖了件衣服。风在屋外从小孔里进来的可以忽略不计，敦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。先来的那家伙头脑也不错呀，敦煌生出了惺惺相惜之感。那个家伙是个流浪汉呢，还是和他一样是个突然间无家可归的人呢？或者干脆是个迷路的女孩？猜不出来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就是那个人也在这里住了一夜，或者两夜，甚至更多。敦煌对自己的这个结论很满意，在黑暗里笑了，头歪一歪，睡着了。一夜好觉，梦都没醒。睁开眼睛，世界一片明亮，阳光大好的天气，车声人声涌进来，北京恢复了正常的乱糟糟的热闹。敦煌坐起来，动一动嘴，觉得满嘴的沙尘，像吃了一夜土，连吐了十来口唾沫才清爽些。屋里铺着厚厚的一层灰尘，比他昨天晚上看到的和想象的要多得多。敦煌觉得足够清醒了，就站起来，拉开窗户。门前时不时有行人经过，几步外有个大妈在卖煎饼果子。风停了，世界百无禁忌，行人都很从容。扭头看这个从早餐屋里往外爬的人，敦煌对他们视而不见，拍打身上尘土的时候，闻到了煎饼果子的香味，他感到了饥饿和口渴，走到大妈的摊子前，要了一个煎饼，一杯豆浆。大妈开始烙煎饼时，敦煌拿起一杯压过膜盖的豆浆，插一根管子喝起来。割完了煎饼也做好了，上面还摊了个鸡蛋。多少钱啊？他问。已经把煎饼送到了嘴里，烫得他只想蹦。
不要钱，
大妈说。
送你的，吃吧。
敦煌脑子有点短路，接着就明白了，一把将煎饼摔在地上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10块钱 拍在摊子上说，我他妈的不是个要饭的，不要人可怜，拎着包就走。大妈在后面说，
钱。
敦煌没回头，他的腰杆僵硬挺直，步子迈得像个悲壮的大僵尸。又有人从他身边走过去了，还回头看他。他们奇怪，这小伙子为什么满脸亮堂堂的眼泪？敦煌不管他们，继续直直地往前走。在拐弯的地方遇到一个交通用的大圆镜子，在镜子里看见了一个陌生的自己，满头满脸的灰尘，不算长的头发变成灰白色，眼泪经过的地方一道道水槽，一个大花脸，夹克掉在身上，左边高右边低，圆领毛衣也这边松那边紧，裤子皱得不像样。低头看见脚上的鞋子，仿佛刚从沙漠里出来。不是流浪汉是什么？不是乞丐是什么？三个包也难看得要死。敦煌抹把脸往回走，卖煎饼的大妈在低头给人烙煎饼。敦煌说，大妈。大妈抬头看看他，又低下头做煎饼，跟没看见似的。大妈，对不起啊。敦煌机械地点着头。您别生气，我想再买一个煎饼喝一杯豆浆。
等这个老顽的，瞧你这小伙子，冲的。
敦煌谦恭地笑笑，又说对不起。现在的问题是找住处，房子暂时租不起，北京的房东刁得不行，都要求季付、半年付甚至年付，一把手拿出起码三个月的房租，除了卖身他没别的办法，所以他想先找个按天或者按周算钱的房子，最好是床位，一间屋四个人或者更多，越多越好，多一个人就少花一点钱。敦煌去了北大，三角地那里这类广告铺天盖地。离北大不远的承泽园的一个地下室，四个床位，每个每天25块钱。敦煌约好房东在北大西门见面。一个40来岁的病恹恹的瘦男人，腰有点弓。昨晚的大风把他吹上天，应该问题不大。穿过魏秀园，过一座桥就是承泽园。敦煌1年前交货时来过这里。园子里有棵连抱的老柳树，肚子是空的，能钻进去一个人。地下室不大，有种阴森的凉，摆设像一间逼着的学生宿舍，两个学生用的高低床基本上就把空间挤满了，其余的地方只能放一张小桌子和一个盆架，桌子上放点小杂物，脸盆、毛巾、牙缸啥的都放在盆里。三个床位上已经住了人，还剩一个上铺。行李箱都塞在床底下。房东说，那三个都是来北大听课的，准备考研究生，绝对安全可靠。但敦煌感觉极其的不好，好像在哪部恐怖片里看见过类似的房间。他不打算住这里，就随口压了价，说住一周。房东及时地答应了，然后神秘兮兮地说，他们三个回来了，你可别说是20啊， 他们都交了25。敦煌想了想，住就住吧，总比早餐屋舒服点呢。啊，我就说30。就这么在一张高低床的上铺住下了。收拾结束，敦煌起了个早，光鲜体面地去了北大，在32楼前面的跳蚤街上摆起摊子。到天黑之前，敦煌卖了11张碟，其中一张是用书来换的。临摊是个卖旧书的，敦煌拿起一本研究电影的书，竟有一篇专门谈罗拉快跑的文章，一看竟也看进去了，觉得人家说的都在理。这碟片他卖了31张之后，因为好奇也硬着头皮看完了，不喜欢，不知道导演和来来回回跑的罗拉到底要说啥。这篇文章解释的头头是道，看得他直咬手指头。一部电影竟能搞得这么高深？又翻到其他地方，居然也看懂了。他一直以为学术文章山高水深，艰涩难懂，这让他兴奋。知识分子了都，就用一张碟换到了手。那本书敦煌一直看到地下室的床上，书中有对香港电影的评论，这块他熟，提到的电影几乎都看过，更觉过瘾，还有难得的成就感。其他三个10点半后才陆续回来，一个要考北大外语系的硕士，长一张崇洋媚外的大胖脸，一个考数学系的硕士，戴眼镜，一看就营养不良，下巴尖尖的，体型如同一个放大的问号。另一个哲学系的博士，眼神不好，却喜欢从眼镜上面看人，挂在鼻尖上的眼镜仿佛只为了摆设。哲学博士看见敦煌在看一本电影研究的书，就问他考艺术系还是中文系。敦煌想了想说，艺术系听起来气派啊，搞艺术的听听。硕士还是博士啊？博士。敦煌谦虚地说，考着玩。哲学博士的目光立马从镜片上方向他看过来，那两只小而无神的眼。敦煌觉得这家伙挺傻，他说，咱俩一个战壕的，我也考博士，哲学博士。敦煌欠了欠身子，有点慌，哎呀，这谎撒大了，人家考哲学的呀，那是所有学问里敦煌最崇敬的一门，他不知道那种玄而又玄的学问怎么玩，他看不见抓不着啊，对他来说那完全和呼风唤雨一样啊，是门巫术。敦煌看见哲学博士没头没脑的爬上床，脑袋伸得像只鹅看手里的书，他怎么就觉得哲学博士的样子挺傻呢？外语硕士和数学硕士对他这个艺术系博士不感冒，直到睡着了开始磨牙说梦话，跟他说的也只有一句话，
刚来的呀。
第二天一早，他们就去北大吃早饭和看书了。敦煌不急，没人一大早忙着买碟，他睡到8点才起，在承泽园门口的小摊上吃了豆浆油条，决定去人大和双安商场的卖碟。 中关村大街早就开始堵了，从早堵到晚。为什么要修一条用来堵车的马路呢？敦煌在车上想了10分钟，车只移动了不到5米。哎，他干脆下车步行。大学门口比较清静，敦煌不敢造次，就去了双安。刚过马路，就有几个女人围上来。奇了怪了，几乎每个女人都抱着个小孩。他们说，
大哥，要办证吗？发票也有。
敦煌说，我去，发票你们也卖啊？他们说，
早就卖了，你要多少？
敦煌说，我办证的时候没卖过假发票。女人们面面相觑，一个女人怀里的小孩哭了，她气愤地说，
哭什么哭，神经病。
其他几个都瞪了他一眼才走。敦煌心里挺高兴，他妈的，骂我。他办假证的时候的确没卖过发票啊，看来能公费报销的人呐，越来越多了。敦煌刚走几步，又上来一个背孩子的女人，黑瘦，应该是从农村出来的。正在吮手指头的小男孩被捆在他腰上。女人凑近了说，
要光碟吗？什么样的都有。
敦煌看他空荡荡的双手问，盘呢？
跟我来，在那边。
他对着路边的大楼挂了一个壶，手指抽象地落在楼后面。敦煌本来想跟他去看看，又觉得没意思，装作突然发现手机上的短信，说有人急着找他，得马上走。女人很失望啊，在身后边喊，要买再过来啊，我一直在这地方。随后啊，又遇到几个办证和卖光盘的。敦煌发现，现在办证的和卖光盘的主力是女人，而且大部分都带着一个正吃奶的小孩。带孩子当然是为了安全呢，逮住了你也没辙，孩子的奶你来喂啊。另外一个发现是，这地方一定常有警察出没，否则他们也不会空着两只手来卖碟。这敦煌一想，还是换个地方放枪吧，别给自己找不痛快。就去了北太平庄附近的牡丹园小区。打了2天游击，生意不好不坏，到第3天就难以为继。时下流行的大片啊，卖光了，挑选余地也越来越小，剩下的几张碟留不住客人的眼。当初这些光盘只是为1天准备的。第3天下午，敦煌早早收工，没得卖了，接着就茫然。他没有货源，后悔当初没和夏小荣一起去拿碟。不过他要去，夏小荣也未必答应。他知道，往往这种生意的货源都是保密的。就像他当初和保定揽了生意，做假证也是定点的，这个点儿他们也不告诉别人。敦煌几次要给夏小荣打电话，拨了半截子号，又把电话掐了。这个醋啊，吃的没道理，他懂，但一想到此刻停留在夏小荣大腿上的手是一个名叫矿山的家伙，他心里还是相当的不舒服。他把另一个人的手拿到他腿上了，敦煌觉得牙根有点痒。他把手机塞进兜里，没路了，没路也跟自己耗着。 他去了一个小饭店，吃了三个大馒头，才把牙根里的痒止住，然后步行回承泽园。路上经过一个专卖5元、10元盗版书的铺子，买了一本关于电影的随笔集。那本书看完了。快到海淀体育馆，夏小荣打了他手机，问卖完了没有。卖完了。
卖完了，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？过来拿碟吧，他不在。
不是，刚卖完。
您刚刚听到的是有声小说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，作者徐泽辰，演播天亮海马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